我们听完六祖大师的故事呢，再看一看旧版的广论。师父从精进于切多寡闻，广闻不善于修要这个偈子呢，就讲到了六祖大师，说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祖师做了这样的示现。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这件事呢？请大家就继续听。
那么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有这种状态，就比如像六祖大师，他自己本身可并没有广博的认识，他为什么这样好呢？这个我们要了解。他是说生度生度劫已经积累了前面这个基本基础已经有了，对于时间来说，我们所看得见的这是短短的几十年乃至一百年，而整个佛法来说，那是从前面无限到后面无限。那么修行这个阶段来说，就是从最开始一点不认识接触佛法以后，步步上升到彻底究竟圆满，这个里边一定是经过怎么样触发那个动机，然后清净善知识，如理的听闻圆满的教法，听闻了以后呢，如理思维，然后认真去修行，这个是必然过程而这个要经过度生度劫。
我们看这一小段我提问题大家想一想，师父说我们看见这种状态，像六祖大师他自己本身没有广博的认识，那为什么这么好呢？大家还记得刚才师父是怎么讲的吧？说速生多生多劫已经累积了前面这个基本基础已经有了。接着师父讲说，对于世间来说，我们所看得见的只是短短的几十年乃至一百年。注意师父从时间轴上让我们拉开了一个非常广阔的视野，一个是说速生多生多劫累积了这个基本基础，这是说六祖大师的。那么反过来看到我们呢，用我们的肉眼看得见的只是人世间短短的几十年乃至是一百年，但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说，是不是说是从前面的无限到后面的无限？什么叫从前面的无限到后面的无限？是不是揭示了一个无始无终的这样的时间概念？大家想一想对于刚刚开始学佛的同学，这个概念应该是蛮挑战的吧？如果刚刚开始接受佛法，提到无始无终这样一个时间概念的话，好像就进入了一个渺茫的状态，不知道该去追寻什么。但是师父呢，是把我们的生命放在无始无终的这样的时间轴上去观察的。接着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不是有生有死吗？现在为什么又提到了好像无始也无终连绵不断的这样一个生命状态呢？这是一个问题。短短的几十年到一百年的生死，乃至到无限的过去和到无限的未来，时间似乎是没有尽头的，不能丈量的。你说无始无终怎么丈量呢？就只能说无始无终，从无限的过去到无限的未来。其实这个概念呢，是非常冲击我们的思考角度的。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当然说一期生死是比较眼前的，比较看得见的，但是从无限的过去到无限的未来，这个只能用心去思考，说我的生命真的是从无限的过去到无限的未来，现在只是向无限未来的一个进程吗？在这个进程中呢，师父又把镜头拉到修行，说修行阶段呢，就是从开始一点也不认识，接触佛法之后步步上升，一直到究竟圆满。在这无限的过去到无限的未来这里边谈到修行的话，一定开始到认识，到最后它在这里边是有个过程的。 那么呢，这里边会经过怎样的过程呢？说怎样触发那个动机，就是你突然想要了解佛法，像六祖大师就是听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然后就突然去寻觅善知识了。大家可以想想这辈子学习佛法的因缘到底是什么，是什么触动了我们的心。像有很多人是到佛尔寺看了师父就想要跟师父出家了，还有的是在营队中远远的看到师父的身影，还有的是在师父事迹之后听到有这样一个僧团，他忽然感觉到说啊，人生还有这种活法，那我决定要这么活，像师父那样活过我自己的人生，就来出家了。所以说每个人呢都有不一样的切入点，注意然后亲近善知识，就开始寻觅善知识，然后如理的听闻圆满的教法，听闻了以后呢，如理思维，然后认真的去修行。师父说这是必然过程。又出现了，注意，而这个要经过多生多劫。哪个经过多生多劫哟？首先我们的生命状态是从什么无限的过去到无限的未来，这个拉长不是一般的拉长啊，它已经拉到无尽了，这是无尽的一个生命的长度。在这个无尽里边呢，从听闻佛法以后如理思维认真修行，这是必然过程，而这个过程也要经历多生多劫。但是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是可以丈量的，比如三大僧祇劫几大僧祇劫发心之后怎样怎样怎样，都是可以丈量的。我自己呢听到这个部分的时候还是很佩服师父的勇气呀、啊。因为呢通常我们在给别人介绍佛法的时候呢，前后是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坎儿，对不对？你怎么证明有前后世呢？有些人不相信前后世。再一个，把时间拉到无限的过去到无限的未来，到底要怎么讲这个事情？师父居然在《金勤一切多寡文》这个偈子里就讲到了这个问题，让我们注视到说几十年乃至一百年实际上是无限的生命过程中短短的一个瞬间，如果放到这么长的话这就是个瞬间，如果说一天放到一生中可能也很短，一小时放在一生中，甚至说五分钟放到一生中就像瞬间一样。所以时间是一个对比的概念，但是师父在第三卷就把一个弟子一下子放到从无限的过去到无限的未来这样的视野去看待自己的生命，我不知道诸位会不会觉得辽阔，还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迷茫，真的是从过去到未来我都没有消失过吗？这里边就会像很重磅的礼物一样打击我们那个不思考的状态，会去思考为什么在此处师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我觉得这小段的时间概念是非常醒目的，不知道诸位读这小段是什么感觉？我自己是被这个时间彻底的撞到我的心。